好，谢谢啊。那么我们虽然是一个带着信息的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一个残缺的器皿，甚至一个败坏的器皿。所以好消息到我们身上再传出去的时候，这个消息有没有变质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保罗勉励提摩太说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么简单的几个字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提摩太来讲，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想比我们容易很多吧。他有问题问保罗嘛，我们没有保罗可以问，时间呢又差了2000年，地方呢又差了这么几千里，所以要明白神的话语，要分解真理的道，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哈。所以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想我们所承担的讲道的责任，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责任，怎么样来成就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开始以前好不好，我们从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仰望，主啊，我们要承认，主，我们自己是一个残缺败坏的器皿，却来承担圣洁荣耀的工作。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张力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矛盾里面，主，我们看到只有你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一条路来，只有主你的怜悯、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能够帮我们成就这样的圣功。主，我们就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洗净我们，叫我们在神那里的话语里面有认识、有体会、有经历，以至于主我们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弟兄姊妹所听到的，主啊，那来寻求你的人所听到的，真是听到主你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主啊，没有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器皿来污染，没有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器皿来打折扣，没有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器皿来改变主你话语的本意。主啊，以至于叫我们传讲出来的时候，主啊，弟兄姊妹有所领受，那来寻求你的人认识到主你的心意。主，我们一直谦卑在你的面前，愿意来学习怎么样来理解主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传讲的时候，主能够忠于你的启示。主，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聚集不是偶然的，实在是主你的拣选，是因为主你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出去结果子。哦，主，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敬来交托仰望。主啊，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使用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加添我们属灵的智慧。主啊，叫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所摆上的时间，因着主您的祝福，因着主您的管理，我们有所得着，能够荣耀主你的名，被主你使用。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新闻，有没有听新闻？听到奥巴马的教会又有一些什么争论一个 guest speaker 一个他们教会请去客座的讲员 Father Flinter 是不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想必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讲员，或者说他讲到呢激动很多人的心智所以他受邀去芝加哥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有2000多人嘛，是吧？那在那边讲到，那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呢？
信息他就是跟那个坑的嘛，他说坑的那个有种族歧视，他不知道我们黑人那个。
但是他是黑人还是白人？这个讲员他是白人啊。好，那其实我们不晓得他整篇讲章是什么，我们也不晓得他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也不晓得他讲哪一段经文，因为电视只让我们看到他所有讲章里面他讲了大概那三四句话，他就是讲到他是模仿这个希拉瑞他不但模仿了，把他戏剧化。那当然 Hillary 他在 New Hampshire 竞选的时候呢，他有一次他好像眼泪都快掉出来了那就引起很多人的同情那这一个神父他到底讲章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在里面呢有模仿或者把它夸张了，事实上是非常的夸张了哈。好，就引起很多的反应。好，那对我们这些讲道的人也就有好几个挑战啊。第一个呢，我们在讲台上我们到底怎么样来 conduct ourselves，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这个举我们的举止哈，我们的举止应该是怎么样？不可否认的，今天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呢，他不一定听到你的主题是什么，他不一定记得你讲的是哪一段经文，可是可能对你讲道里面的一几句，你不小心的话，或者是你一时的失控所讲出来的一些话，他记得很清楚啊。那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的 purpose， 我们讲到的那个 purpose 就失去了啊。我们不希望他记住了，他记住了；我们希望他记住了，他反而不记住。那为什么这个 Father Flinter 他造成这么大轩然大波？显然这个大众传播的 media 他们的注意力就是在找那一些能不能引起争论的内容啊。那一般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事，倒不会有记者或者弟兄姊妹专门是要挑我们的毛病，但是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听到就是要挑毛病啊，他就不喜欢你讲啊，他就不同意你，他就不喜欢你这个人，他就觉得连你这个人都上讲台，那我们教会还有什么发展啊？讲难听一点，有些时候教会有争执的时候，有分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教会都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这个挣扎虽然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张力啊。那讲台的权威，讲台的权柄就失去了，就没有了啊。那所以从最近的发生的这件事情，再加上几个月以前奥巴马他自己的牧师Jeremiah Wright Reverend Wright 他讲到的时候所造成的这些争论，就使得今天更尤其是不信的人对于讲台上的话语就打很大的折扣。他觉得反正你们在讲台上也是讲个人的政治理念、社会理念、经济理念，那不是说他们讲的就一定不对，也许他们讲的口气不对，也许他们讲的态度不对，也许他们的表达方式对某一种文化合适，对其他的文化不合适。但是不可否认的，当我们的讲章呢使人觉得就是我们是在讲我们个人的理念的时候，不管我们的道理是不是对，讲台本身的权威已经失去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社会缺乏公义，我们引用经上的话啊，而我们讲的时候却没有小心的讲、仔细的讲，把神话语关于社会公义的那一方面讲出来，很快就跳到我们个人对社会的不满的话，问题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会觉得说，你只不过是借着神的话语来表达你个人的不满，也许你对今天社会的形态不满，也许对今天贫富的差距不满，也许对今天政治的运作不满，甚至也许只是甚至不是对于教会外面，而是对于教会里面，也许对于弟兄姊妹的光景不满，也许是对于教会里面做的决策的方式不满，也许对于教会里面行政的管理不满，不管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让我们自己的意念呢遮盖了神话语的本意的话，我们在讲台上面很快就失去了 credit 啊，失去了那个功能。当一个讲道的人失去 credit 的时候，神的话语借着他讲出来了，也就没有 credit， 也就没有功能啊。那我们都曾经挣扎过，因为这中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这中间的操练、中间的分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要从解经讲道开始讲？因为今天呢，教会的讲台不只是在不信的人中间，在信徒中间的权威性跟重要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 啊，尤其在华人教会里面，因为华人教会没有那么长，没有太长的传统，然后我们才几十年，说实在，尤其在北美，啊，福音堂82年成立到现在，也不过25、26年的时间，啊，其实在这里最有传统的还是啊你们，啊，那很多教会都是从查经班出来的。那从查经班，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在查经班讨论的方式是怎么样。我们以前在查经班讨论的方式是读一段经文，然后大家分享，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领受啊？那这样子的一种查经方式很容易就带到讲台上去，所以在讲台上刚开始讲的时候都是讲我的领受，到底我的领受是不是等于圣经的话，这是两回事情。可是我以前不会觉得是两回事情，因为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查了啊，那查经到最后有没有结果呢？不一定的，是吧？啊，对一段经文的领受，我记得有一次呢，啊，查考到一段经文啊，是哥林多后书啊第6章那里，接近后面讲到说信与不信呢，不可同负一轭啊，就有两派的意见，就讨论就偏了啊。一派呢就是啊，妻子信主，丈夫还没有信主，他们对那一句话呢就有很大的反应啊。另外一派呢，他也信主比较久了，他就觉得这一句话呢就是讲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不能够结为夫妻啊。那当讨论呢在那上面绕不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讨论完了以后没有结论，到底这一句话怎么样来解释，没有结论。为什么没有结论？因为大家的眼光就栽在那一句话里面，并且呢马上呢是反映在我个人的情形，从我个人的情形怎么样来看这句话。至于那一句话在整段的经文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来解释，那一段的经文在整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跟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关系等等，大家都没有花时间去去解释，去理解当初这段经文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以至于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应用啊，那就马上就跳进一个很狭窄的范围里面，在那边讨论。而讨论的时候，因着个人领受不同、背景不同呢，就有很多的争论。那如果说我们查经是这样子查，好，那今天呢，如果有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呢，他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对这一段很有负担，因为他上一次查经的时候，他觉得别人讲的实在没有道理，现在轮到他讲到了，正好给他一个机会能够把他的立场啊，借这个机会讲清楚。你想看底下听的人有多少的人会服气，是不是？我们以前都在这些挣扎里面，这些的挣扎里面，但是神有怜悯，就帮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方式来讲到比较不会犯错那否则的话呢，就像我在讲义上面讲，今天很多的信徒呢降低了甚至排斥了讲道的重要性，有的人建议说以诗歌来代替，我们就音乐崇拜啊，然后呢短讲哦，这有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我们反正就选诗歌嘛，然后呢讲道就短一点短一点啊，因为没有人喜欢听到啊，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喜欢听太长的道，最好讲到短一点。但是讲到短一点呢就出问题啊，不一定讲得清楚啊。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说呢，我觉得我们教会呢这个在神的话语的供应上面营养不良啊。我上次大概讲过，我在教会呢一年讲大概24次到26次，感谢主了，那我不需要讲超过一半的时间啊。那就算我讲30次好了，一次讲25分钟，因为连翻译要50分钟啊，一次讲25分钟，一共一年讲750分钟，750分钟啊，我如果到大陆去培训，一天就讲完了啊，最多一天半啊，因为早上8点半讲到下午5点半啊，那中间大概休息2个小时是个人辅导的时间，晚上再讲2个小时，那差不多了啊。讲到第二天10点钟以前已经把去年讲的道都讲完了啊，那你怎么办啊？你说你到道路去，所以在那边你看看人家啊，3天里面得到的供应，在这里是分一年多分期付款这样子，你说会不会营养不良？肯定营养不良啊！但是怎么办呢？就现在目前没有办法，知道借星期五的查经啊，再这样主日学啊来补充啊，补充营养啊，变成是 啊，少吃多餐，是不是少吃多餐？没有办法嘛，啊，只好这样子啊。可是呢，一般的光景，如果说大家觉得讲道的时间太长了，显然是因为供应上面出了问题。大家觉得我讲五十分钟跟讲二十五分，对他来二十五分钟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不同的话，如果我讲道是这样子，如果弟兄姊妹用暗示的方式让我知道说，其实我讲五十分钟跟讲二十五分钟对他来讲是一样的，那我自己是要检讨一下。如果弟兄姊妹来跟我讲说，不是你下一次能不能讲完整一点，因为我们好像听的还不太够哈，那我就知道说，哦，那至少啊方向大概是对的啊，啊弟兄姊妹呢啊，希望能对讲道的观念呢啊是还是没有改变哈，觉得讲道很重要哈。但是呢，中国教会有时候呢会往另外一个极端走，像我们教会，我想你们教会也许有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在北美教会是非常普遍的，有的人他是专门来听道的，所以他们总是要迟到二十分钟，因为前面二十分钟唱诗祷告嘛，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帮助，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所以我们教会两种人都有了，啊，两种人都有。那，啊，有时候请这个讲外面的讲员来都很不好意思，外面的讲员总是一定准时啊，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总是会找来。然后呢，看一看，奇怪了，怎么这么寥寥无几啊？啊，没有多少人啊，有的同工在外嘛，说。但是呢，这个等到唱完诗了，祷告完了，讲员一上台，哎，坐满了，不晓得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溜进来的，是吧？啊，那这些呢，都是教会一些的问题。可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讲道的人有没有尊重圣经经文的原意，还是只是借着机会发表自己的感受，对听到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换句话说，神话语的权威有没有被剥夺？弟兄姊妹真是听到神的话语，还是听到我们在发表我们的意见？你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的讲道有什么不一样，他讲他讲到不像文士，因为他讲到带着权柄啊，不像文士。文士呢就解释了很多的规矩，那使得人觉得压力很大，好像不做又不行，做了又不服气。为什么做了不服气呢？统过就是概括的来说呢，讲了半天好像只有有办法的人、有钱的人才做得到，你没有钱，你生活很苦的话，你还做不到那些的事，那怎么办？那啊就会觉得很怎么讲呢？很辛苦啊，很辛苦啊。那在第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嘛，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啊。那这个权柄，主耶稣他的心柔和谦卑，他讲话总是很温温和和的。为什么权柄？我们以为权柄就是像一个将军啊训话一样那个圣权，不是。主耶稣他讲话很温和的，你看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啊，人家交给他一本经书啊，那他就念了先知以赛亚那一段话，对不对？但是这个他就打开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他没有讲到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这么一句话，反应是什么？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就一句话，你说那耶稣讲到他有什么技巧？他不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吗？然后告诉他们，今天这句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大家就 amaze， 稀奇啊，稀奇啊，啊！所以我们讲道的人最主要的一个责任，把神的话语讲清楚，讲清楚。我们讲到不再精彩，我们讲到要能够激动人的心，必须首先要把神的话语讲清楚，以至于呢，如果有任何的人 disagree， 他是 disagree 神的话语，不是 disagree 我们的观点， 因为我们讲的正是圣经的观点，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啊。换句话说，正道在最基本的层面是宣告神的话语，就是宣告神的话语。所以解经式的讲道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啊、利用圣经的经文来发表我们个人的观点啊。解经讲道不是唯一的讲道方式啊。我这一次在 Retreat 啊，小东在那里啊，你就会发现刘牧师88岁，哎呀真的不简单，他新约从头到尾背下来啊，旧约背了好几卷，所以他讲道的时候圣经放在讲桌上了就全来从来不用翻了，他不是不翻了，他是不用翻了啊，哪一章哪一节，然后呢他就要大家读啊，然后呢他引用哪些经文的时候他一字不漏的就这样子啊背下来。起先我觉得我以为呢他反正准备讲章嘛，他知道要讲哪几段经文嘛，所以他背下来嘛，也不是那么厉害啊。到时候大家问问题的时候，那就是真的看出来就很厉害了。他引用经文的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呢？他就是啊，是不是这样子说的？你翻到那里，你还没翻到，他已经背到下一节去，你赶快翻到那里，他一字不差就是这样子。88岁，这些是宝，这是我们中国教会的宝。所以他讲道的方式，他是讲一个主题，然后告诉你哪一段经文讲什么，哪一节经文讲什么，哪一段经文，真的是像神学院里面那些教系统神学的教授，他就是这样子。他没有上过神学院，但是他讲道就像神学院的教授一样，他也不是说我是教你们，他讲道就是这种方式啊。那还有一些长辈啊。96年的时候，吴勇长老在这边讲一个系列，所以你们听过吴勇长老的讲道，或者你们听过林三刚林叔叔的讲道。他们有时候就引用一句经文，然后就讲了很多的主题。我们学他们学不来，为什么？他们圣经比我们熟到多少多少倍，他们的程度不一样。他们可以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这边抓一段经文，那边抓一段经文，但是不会出错，就是因为他们的功力。到了那个地方，我们没有那个功力，我们不能够学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解经讲道开始，就是因为呢我在这个讲义上呢，我用这个足球队员做例子，好像一个技术很高超的足球队员也必须要从跑步锻炼起，体能还是最重要，老老实实的从建立体能开始。有人说你功夫再好，你从蹲马步开始。解经讲道就是这些基本功了，就是这些基本功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那个花式溜冰。我看那尤其是那个时候 Michelle Kwan， 对 Michelle Kwan 他溜冰的时候，哎呀，看得真是漂亮。但是我就发现说，原来呢，他们在 freestyle 自由发挥之前呢，每个人都要考这个八字形 figure eight 啊。这个八字形呢，看他们的脚功夫，那个脚步的功夫怎么样。好，虽然只占20%，但是那个是最重要。所以解经讲道不是唯一的讲道方式，但是解经讲道是最基本的讲道方式。我们讲道的时候，先不求能不能讲得精彩，你像那些长辈讲到对我们那样子的冲击是几十年的经验累积下来，那我们才开始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像他们一样啊？可是他们刚开始讲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开始？他们还不是一样的，就是从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听到长辈怎么讲，然后有吸收。林三刚林叔叔啊，对我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他看的书真多，真是用功哇！他看的这些古典的名著我想一般的神学生看的书没有他多。我记得87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6个同工，包括我和丽萍，我们开车到纽约去他有一个训练是给预备要全职的同工。那我们想，我们虽然没有预备要全职，至少呢，我们去听听看人家怎么准备。他给我们一个 reading list， 3页的这个读书的书目。回来，我们就看哪些书看过了。勾起来大概只有3本4本了不起了，其他的那些的书，他说你们要看这些的书，都是一些属灵伟人 啊，他们自己属灵啊生命的精华哈、啊、写下来的啊，那啊他说你们要好好的用功读书。那现在21年，那些书我还没看完，要看的书真多啊。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一个神学的一个学生，我们一个同学，他那本他有一件 T 恤我非常喜欢了啊，上面写说 So many books。So little time，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要上班了、啊，我们都有工作。那老师一规定就是这些书你要念，哇，那时候念的真辛苦。尤其我们念那英文的书呢，人家念的很快，我们念的很慢啊。我们念过去了以后，尤其是我那时候已经40出头了，念过去念到第三章已经不记得第一章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啊，好惨。但是还是要念。因为这苦工不能不做，我们自己啊，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去念神学？因为神给我一个意念，想到说我，如果你在大学教书，他都要求你要有这个学位，要有那个资历，要有这个 publication， 要有这么多的条件，才能去一个世俗的4年制的大学去教大一的学生最基本的功课。现在你要在神的教会里面要做教导的工作，要训练同工。你怎么能够不到神学？那时候我是讲到我自己，神给我这样一个催促。那我们今天不一定都要到神学院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装备自己，要多看书，要多读圣经，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对于生活的规划，这个讲道呢，跟我们自己生活的规划有直接的关系的。讲道呢，这有点像冰山，或者像你说金字塔也好。我们在讲台上讲的那30分钟、40分钟、50分钟，只是冰山的那一角。我们花多少的功夫，读了多少的书，直接间接跟我们讲的那一篇道有关系。我们不是因为要讲那一篇道，所以我们去看、去找资料而已。我们平常就看了一些的书，对我们有相当的冲击。我们平常就是有读经的习惯，所以我们有一些经验的累积，有一些领受的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我们讲道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只听到那最上面那1%、2%啊。那如果讲道呢是我们领受的全部，那可能那个 quality 啊，就是一个啊，就淡化很多了哈、啊。好，所以呢，我们要。从解经讲道开始来啊、训练我们自己啊，那我们多方面的来建立我们自己，那能够忠实的、老练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之后，才能够融会贯通的进入专题式的讲道啊。我们先专注在一段我们要讲的经文，我们刚开始训练我们自己解经讲道的话，我们先专注在我们应当讲的那一段的经文，先不要急着说从这段经文马上跳到其他的经文，最好是在我们一开始讲到所选的经文呢，我们不需要牵涉到其他的经文了。我们等一下讲到怎么样选择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多讲一点，但是最好呢不需要引用到其他的经文哈啊，因为你引用到其他的经文呢，你就多了很多的工作要做，你怎么知道你引用的是对的？是你怎么知道你引用的那段经文啊，你是很正确的引用啊，也是很确切的来解释啊，这些啊，那等一下也会给大家啊一点的例子哈、啊、来看我们引用经文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来引用，弟兄姊妹呢会觉得有帮助，而且是啊很福气的哈、啊、就知道说我们不是断章取义。好，那啊一个神重用的讲道者必须要从神的话语锻炼开始，所以我们必须要熟读圣经，我们必须要用功研究。慎重解经的人呢，不慎重解经的人，我这里少了一个啊，不，对不起，不熟读圣经、用功啊、研究慎重解经的人是没有办法有效传讲神的话语的。所以我们平常的灵修很重要啊，灵修很重要。你知道传道人一忙啊。啊，这个给你们做一个警戒了哈，这种传道人做例子呢，给你们做个参考。那因为我自己面对这样子的考验，就是说传道人一忙了，有一些时候啊，就以主日讲到的经文来作为自己灵修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就本末倒置了。讲到的那经文应该是我平日灵修累积得到的那些的领受。啊，那有时候我就偷懒啊，这个礼拜要讲 啊，约翰福音啊第三章啊，我讲尼哥底母那一段，所以我这个礼拜呢就用那段经文来灵修，那就正好啊，省时间嘛，我又有灵修，灵修就又可以讲到。那这样子的时候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我已经先决定要讲约翰福音第三章，那我才开始灵修。那我为什么要选约翰福音第三章呢？我前面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就没有那个基础，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或者有什么想法，我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那是这么来的，那基础就比较薄弱。不是因为我已经先从神那边得到一个感动，或者是有得到一些的教导，神对我的教导，然后觉得说哦，我这样子的这些领受呢，我现在明白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应该要怎么样讲，所以我要这样子讲啊，这有一个顺序啊的问题啊。所以呢，传道人啊，如果弟兄姊妹有一天神呼召你啊，很难讲哦。你看今天这三十年来的趋势，传道人一般都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出来的啊，这是三十年来的趋势。好，那好，所以一这个我们啊要重视这个解经讲道的重要性。好，那解经讲道怎么定义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本书哈。我拿了两本，因为这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用的，后来他们又在出版的时候封面又重新设计。那现在呢 ，Hedon Robinson 是对这本是比较旧的，对，但内容差不多，
就是这个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那啊，显得这本比较便宜嘛，因为那啊 ，Hedon Robinson 现在呢，在这个 Gordon Conwell 这个非常时期呢，现在代理校长。那也许现在是正式的校长也不晓得，不过他还是 interim 嘛哈，那所以他是蛮有名的了哈，他是蛮有名，也是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的啊一个老师。那这有中文版哦，我们教会有一本哦，忘了带来，叫做《实用解经讲道学》。实用解经讲道学是可能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还是华神出版的，我不太知道。但是现在应该是有的啊。那啊，我想最好买一本啊。为什么？有些的书啊，是我们摆在书架上，常常可以回去再翻一翻看一看，这是属于那一类的书。
我
想
让你们
可能有打折啊，或者是什么哈，尤其 CBD 啊这些，是啊，哎，显然是涨价。好，我把价格撕掉了。啊，这一本很好，我们教会啊，就是说这些讲道的团队的，他们每一个人有一本，有的人有中文，有的人英文，因为有的人觉得何必读中文本呢？因为 Hedon Robinson 他讲到啊，他教讲道学。啊，是讲道学的权威。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专业呢，本来是修这个 communication 的。换句话说，他很能够表达，用很浅显的字呢来表达他的意念，所以他的书很容易读。我们有一些弟兄呢，他就觉得说，他干脆读英文算了，因为比他专业的书要容易读得多了啊，所以他就决定看英文的。好。另外一本呢，是 John Stott 的 Between the Two World， Between the Two World， 对。那这本书也有中文翻译，叫做《当代讲道艺术》，因为它的副题是 The Art of Preaching， 啊 ，The Art of Preaching in the 20th Century， 当代讲道艺术也有中文的翻译。那因为我们教会有，我们有要求这些讲道的同工买一本，但是这一本非常的有帮助啊。怎么样呢？因为讲道呢，首先要明白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啊，就是要明白当时的世界，然后要对今天的世界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当代讲道艺术啊，艺术啊，对对，在最后呢，我有列在那里哈，给你们做参考啊。那希望说呢啊，我们能够有这一本解经讲道哈，这实用解经讲道，为什么呢？我想我们以后呢还是照着这里面的进度，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我想今天呢，也不可能就是从头到尾把这个讲完，因为讲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除非是你一步一步的啊来做啊。那 我觉得Robinson 他定义这个解经讲道，我相信他一定想了很久，修改了很多次，才把这个定义呢把它写出来。翻成中文呢，就解经讲道是宣告一个圣经的观念啊，他是在 proclaim 一个 Bible 的一个 idea 啊，他是在宣告一个圣经的观念。这个观念呢是导致从哪里来的呢？是透过严谨的历史文法修辞考量之后，对于一段圣经经文的深切理解。解经是有 discipline 的，解经是有纪律的啊，要有解经的方法啊，要能够确切的去明白当初那个作者，不论是大卫也好，是摩西也好，是保罗也好，是彼得也好，是马可也好，是约翰也好，他们写那一段话，他们当初是在讲什么，对当时的人是在讲什么，从这一步开始做。如果我们知道当初他写那一段话对当时的人是在讲什么，我们下一步才能够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意思，然后最后才啊，如果对我们今天来讲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应用啊？所以有一个过程。好，那当首先呢是对是宣告一个圣经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是经过这个严谨的释经解释圣经的一个工作以后，有一个深切的理解，并且透过圣灵首先借着个人的经历或者感动而临到这个讲道的人，进而临到听的人身上啊。所以基本的来要求呢，就是解经讲道的基本要求包括底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讲章是由经文来决定，圣经的经文决定我们讲章的主题跟内容。我说我一年讲34道，里面至少有1/4甚至1/3是我知道我要讲哪一段经文之后，我去研读那一段经文的本意之后，我发现那一段经文要讲的主题跟我原先的想法不太一样，那我就要面对一个决定，到底我还是要坚持我的意思，然后呢避重就轻的来讲那一段经文，还是我要修改我的讲章来反映出那段经文的原意。那我想我们其实也是没有选择的，一定是要修改我们自己的意念啊，因为那一个决定就反映出到底谁真正的是主，圣经呢还是我们啊。所以修改讲章呢不要怕，修改讲章是好事情啊，修改讲章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啊，也在神面前的一个commitment， 一个尾声啊。所以其实这个对所有讲道的人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你坐在底下听上面的人讲道，你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感受，你仔细去听，你注意去听，如果说你要问这个问题，你可以得到答案的。如果你坐在底下，你问的问题是上面讲到的这一个人是把圣经的意思真的讲明了讲清楚了，还是他避重就轻的在讲他个人的观念，你在底下绝对听得出来的，因为你们都不是没有知识的，你们都有足够的训练，你们都有足够的程度来 tell the difference 啊，来理解，来分辨，还应该说来分辨到底今天讲到的人是把经上的话讲清楚了，他是顺服经上的话，让经上的话来指挥或者来支配或者来指导他的讲章，还是他的讲章跟那一段经文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我们在讲到的开始，我们最要避免的一个失败就是我们的讲章跟经文没有关系 detached。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还要我们上去讲，我们还要为什么要引用那一段经文呢？是开胃菜吗？是不是一个 appetizer 而已？那有些时候不可否认的，我自己也犯过这样子的错误，并且我相信我犯错误的次数比你们多因为我机会比你们多嘛，对啊，我犯错误的机会比你们多，所以我相信我犯错误的次数一定比你们多啊。那什么样的错误呢？就是 用一段圣经的经文当作踏脚石啊，其实是要去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另外一件事情，那当然啊就会出问题。那在神的怜悯里面，神给我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慢慢的啊醒察过来哈、啊，然后呢再上课啊，老师教，那么自己呢就学得更快啊。你知道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讲到讲什么啊？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希伯来书，是在福音堂的时候，还在一个小学聚会的时候。那时候虽然也有翻译呢，但是讲到的时间大概有30分钟左右，我15分钟就讲完了啊，20分钟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站在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呢就讲到我那段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就翻到啊下一章啊，就希伯来书，你看这里也这样子讲，然后又翻到下章，那里也那样子讲，在那边好像拖时间。又下来丽萍跟我讲的第一句话说，你早就讲完了对不对，底下的人都知道你，那我在上面干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甚至我第二次讲到我都还记得我讲的是哪一段啊。那是其实好几年以后，93年的时候在烧菜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讲马太福音第11章的28节到30节，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得安息。可是我现在呢也很清楚的记得我那天的讲章不是充分的反映出那一段经文的意思啊。我其实对当时在教会服侍的很累很辛苦，所以我很想得安息，所以我就用那一段话来讲，主要是在讲说我实在是很累了我要到主里面得安息，但是我有没有把那段经文讲清楚呢？没有。讲完了以后啊，戴威弟兄，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戴威弟兄，有一个特点，他讲话很直的，所以有人觉得他很冲，但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搭配久了呢，我们觉得他很好同工。讲完了以后，又戴威弟兄来跟我讲说，你今天到底讲的什么，你今天讲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你今天讲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啊？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还记得很清楚啊。另外有一篇，有一次讲到我讲的经文是什么，我今天已经不记得了。我讲的内容是什么，我更不记得。但是我记得什么事情呢？是我父亲第一次听我讲到，我父亲还没信耶稣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在啊这个，我想想看了。哦 ，wait a minute， 就是戴威弟兄跟我讲说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那一次呀，就还是在烧菜的时候，第二次，还是第二次讲到，我父亲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来看我们，正好呢，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正好是我讲到，那我当然很得意啊。回家晚上当然会谈一谈今天讲到，吃过晚饭，我父亲整整跟我检讨了一个半小时，我讲的实在是他很不满意，他说你根本就是。你整个讲到根本一点一个重点都没有，我也不想说，他就是跟戴维讲。我觉得彭伟的他当不用英文讲，但是他因为大学教授啊，他啊、很敏锐啊，他听一个人演讲啊，他那时候认为讲道就是演讲，当然我们讲道不是演讲，但是他从那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他啊、很清楚的啊就发现我整个讲章没有一个重点。回去跟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丽萍安安静静的，他去洗碗，他就讲他 stay out of it 我父亲坐在餐桌跟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还没有信耶稣，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从我的话语里面呢真正明白那段经文，他知道那段经文，但是他没有从我一篇讲章里面真的对那段经文有什么认识，或者呢他根本不认为我的讲章跟那段经文呢是 match 的。他还没有信耶稣，他都有这样子的感受。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反而觉得说，哦，讲得很好，讲得很好的意思可能是他们同意我个人的观点，他们也不在乎我的讲章跟那一段经文有没有结合。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看重讲员的观点超过我们看重他对圣经的解释。所以这讲员讲得很窝心啊，讲了说哎呀我们都是很辛苦，哎呀我们觉得至少因为我是觉得很辛苦，但是跟经文有没有关系呢？不然或者讲哇我们要爱主，那谁不晓得是要爱主，但是是不是那段经文讲的是要爱主，还是那段经文讲的是 其他的事情啊，你不能说他讲错啊，他是他要我们爱主是啊，但是那段经文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意思，有时候我们不太在乎。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没有解经讲道的训练，我们可以讲一篇讲章，其实呢你引哪一段经文你都可以讲哪一篇讲章有些人是这样，是不是你会发现说今天他要讲这段经文，但是听完了以后你发现说可能他用另外一段经文更合适一点，或者你也不太记得他到底是要讲哪一段经文，因为他只是开头的时候念的那一段经文，之后他就不要讲到哪里去了啊。那这些呢我自己都是有经验的啊，所以呢啊，就是跟大家呢彼此勉励了，彼此勉励。我们讲到呢最基本的一个层次，就是要弟兄姊妹回家去了以后，第一个知道我们今天是讲哪一段经文，他知道今天崇拜的时候讲到是哪一段经文，第二个他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两个绝对我们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我从我以前的牧师身上学到一个actually 我从他身上学到两个很宝贵的功课，不过一个是跟生活有关系，他过的一种简朴的生活对我影响非常大。第二个是讲到他在他的周报里面讲到里面，他在这个崇拜程序底下总是有一行，不是一行啦，有一句话叫做 sermon in one sentence， 意思就是整个讲章呢如果浓缩成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什么。从我开始念神学以后呢，那就成了我的操练，每次我讲章准备完了以后呢，我合起来以后呢，我说好，我这一篇讲章在讲什么，我能不能用一句话呢把它讲清楚啊？那你要做到这一点呢，你的架构一定要清楚，否则的话你也搞不清楚。意思就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整篇讲章在讲什么，可是听的人他听完了以后跟我们的意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呢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能我们举的例子呢喧宾夺主啊，我们举的例子要解释一个 minor point， 一个次要的论点，但是那个例子太精彩了，大家就记得那个例子跟那个或者那个见证或者那个经历，然后呢记得那个 minor point， 整个大的主题是什么反而可能 miss 掉了啊。好，所以呢首先呢我们的讲章是由经文来决定，圣经的经文讲什么我们的讲章就讲什么，这是一个讲道人的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听道人面前显明我们仆人的地位啊。我今天来传讲神的话语是奉差遣，也是弟兄姊妹的一个期盼啊，弟兄姊妹交代给我这个责任，来把这一段神的话语讲清楚，让弟兄姊妹明白这段话到底是说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到底这个圣经的观点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就不容易了，这个就不容易了，因为你因此呢首先必须要能够解释经文，这个是苦工，这个是准备讲章的 60% 到 80% 的工作，在那里在解释那一段经文。我们在神学院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时候生活里面你会碰到一些的事情让你印象深刻的啦或者有一些的经验，或者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啊。那神学院的笑话就是说，好了，你现在有个故事的去找个经文来组织你的讲章Now you have an illustration, go find a sermon. Go find a sermon. 那个也是 Robinson 的一个笑话我们有些时候呢是心里面有一些的触动，然后我们马上去找经文。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因为认真的读经祷告，我们有一段经文呢，然后呢我们再来组织讲章再来组织讲章。所以呢我想呢我们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位，然后你们又有说你不讲到了，你只是来听讲黄飞鸿他不讲到了。如果我们有七位的同工在这里，我们从今年的九月到明年的八月，每一个人准备三篇讲章，我们就有21篇的讲章，是 quality 的讲章，是质量呢 能够能够维持的，而且在我们中间呢大家觉得说你可以你也放心的上去讲的。你像一年21篇讲章，就相当于一个传道人承担的一个责任啊！你们请了牧师以后，千万不要说牧师一年你要讲40篇啊，不要超过30篇，因为如果他要讲到35篇、40篇，除非他已经牧会好几年，有很多的存货否则的话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讲到的质量越来越差。为什么？他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准备。那教会事情很多很忙啊，你要开会，你要 involve 到教会一些策划的事情，你要探访，你要关怀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还要参加跟其他教会的联系，你不能不跟其他的教会有一些的联系。所以传道人花很多的时间在准备讲章以外的事情上面。我想合适的话就是他能够讲24次到27次，不到30次呢就比较合适。那意思就是说，教会的同工呢要承担40%到50%的讲道那如果说我们有7个人那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张长老、徐长老加上我我不算了我不算。那张长老、徐长老现在加上杜长老，再加上另外两位弟兄就是我们讲道团队的5个人。5个人呢，他们像长老们，他们平均一个人大概要讲6次到12次。我不好排他们12次，长老其实很忙但是我想他们存货比较多嘛，尤其是张长老他在家里有时间准备，然后他不参加其他行政的事情，徐长老就很多的事情，所以比较少那我因为有这些同工的分担，所以我就讲24次，因为其他还有外来的讲员嘛，什么布道会啦、这个培灵会啦这些。那在这里呢，如果你们一年准备3篇讲章，那我会建议就是说，你不妨这3篇讲章呢，从同一卷书里面看神怎么样来感动你让你现在对哪一卷书你特别有负担，就让你的讲章从那一卷书里面出来，不论是新约或者是旧约。最好呢第一卷书第一次的讲章呢从你比较熟悉的书卷里面出来，不论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诗篇，从你比较熟悉的然后呢你3篇讲章都从那一卷书里面出来。我第一次要求我们讲道团队的同工是选一段的经文，然后把它分成3篇讲章。所以呢杜长老呢他就选了彼得前书，他就从第2章到第4章，他就一段一段的讲到基督徒的身份跟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子来讲。那吴新玉弟兄他就选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6章讲到主耶稣这个受难以前讲的那也不容易那也不容易，但是呢他就不需要每次准备一篇讲章就要从头开始来读那一卷书的背景，理解那一卷书的内容。你要讲约翰福音，你要知道约翰为什么写这约翰福音呢？他写约翰福音，他写的福音书跟马可写福音在设计上面有什么不同，在意念上有什么不同，在背景上面有什么不同。所以整卷的约翰福音它最重要的主题在哪里那当然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我记载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你不管是从哪里选出来，你不能忘记约翰写这卷福音书它的主要的论题在哪里。那如果说我们选约翰福音这里一段，然后又从马可福音选一个比喻，从路加福音再选一个比喻，那你就要多花功夫了。为什么你那个比喻是选马可福音，不是从路加福音来选？为什么譬如说找5饼2鱼4卷福音都记载，你为什么选路加福音的记载不选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虽然你也会牵涉到其他的福音书，那你就要想，那你就要花点时间了。路加写福音书跟其他3个人写福音书的重点有什么不同，背景有什么不同，以至于当你选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什么。 那我觉得说我们在美国呢受这些的教育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也是一个预备，所以我们呢能做学问，我们真能做学问。而准备圣经有很大的一部分，做苦工的那一部分真的是做学问，真的是做学问，你没办法，就是蹲马步苦工，你就是要去认真的去看参考书，然后去默想啊，光是默想不参考别人的灵受，尤其是一些长辈一些的学者，他们花很多的精神去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经文的背景，这些经文的原理，我们如果不去参考，我想我们也对不起主啊。但是我们也不是就是把他们的意见拿过来就变成我们的奖章，那我们也对不起主，是吧？因为不是他们讲到嘛，是我们讲到，是吧？所以呢，经文呢是在我们身上，经文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要先明白经文到底在说什么，那要花很多的功夫，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功夫。毕竟呢，这些的启示呢，离我们有2000年到3700多年的时间，有这么几千里路啊，文化上的隔阂啊，历史上的隔阂，有时间空间上的差距，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所以不妨呢，三篇讲章啊，都从同一卷书里面来选啊，都从同一卷书里面。那徐志雄弟兄呢，他就是从创世纪里面，他选了三个人物、三段事情、三件事情啊，他选叙述文他来讲啊，都讲得很好啊。那当然讲得很好了，因为他准备啦，然后先在我们几个人中间讲一次，每一个人他们要上去要在教会里面讲以前，先在小组里面先讲一次，然后大家给我们三个人呢就给他建议呢，他回去再修改的。上台讲的时候他也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嘛，那弟兄姊妹也很有得着啊，然后之后他就到别的教会去讲。好，所以解经讲到的第一个要点是经文决定我们讲章的内容，决定我们讲章的主题啊。那有时候主题啊，像我星期五以前必须要给我们行政同工习专了经文的主题跟大纲，因为他要印周报。有时候我到星期五早上才确定主题是什么，我有时候都是副题都列出来，然后就想到底是怎么样来选一个让大家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就像这个礼拜也是啊，讲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就是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啊，我不是在空气中斗拳那一段啊，从19节到27节，我想啊，已经讲章的大纲什么都有了，主题就是出不来，我到底定怎么样的主题，让大家呢看了这个主题能够知道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然后又不会太教条式的。或者是好像很枯干的一个口号这样子呢，所以有时候是很困难的，很困难。就求神恩待那还有一次，都已经把主题给习专，他周报都印了，我心里面呢就是在那边很不平安，总觉得说好像我给他那个主题不是很好，我好像最后在星期六的时候就把主题改一下啊。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改了，只不过这个下一次讲的时候，我主题就改了，因为同一篇讲章呢多半你不止讲一次，当然在同自己的教会只讲一次，可是呢我想神给我们的眼界呢是超越服侍自己的教会，有时候你要去帮助别的教会查经班等等，你会这样的。所以呢讲完了讲章上面还是要做笔记留下来你上面做一些的 note， 哪些地方呢你觉得应该要再讲清楚一点，哪些地方呢你需要什么顺序上调整OK， 第二个重点呢，解经的人是在传讲一个圣经的观点我们呢不是在讲圣经里面哪一个字怎么样解释我们的重点不在那里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说圣经里面呢我们就一个字就在那边发挥。我知道校园团契的最喜欢做这个，校园团契出来的他们呢这种的传统，尤其动词，他们最注意福音书里面的动词，他们一个动词可以讲一篇道，那也不是说那样不可以，那是他们的 style 啦，风格啦。那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以前呢，我想我们还是讲一个圣经的观点比较好，而且重点可能不是在一个字上面一个字 也有它的重要性，我不是说没有它的重要性，我们要做 word study 啊，我们要明白这些，尤其是动词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啊，到底是一个进行式还是啊它的也因为希腊文里面有些地方呢，我们不一定要知道希腊文，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它一些的用法啊，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啊，有时候一些经文呢叫我们很困惑啊，约翰一书他说呢这个凡是呢这个认识主的呢就不再犯罪啊，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信主了以后呢好像还犯罪，是不是啊，那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很困难哈，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哈，那我们又犯罪了，到底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啊，那怎么办，第一个就是先不要讲这段经文先不要讲这段经文，那搞清楚了啊，能理解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带查经怎么办，带到这里了，带到这里你不能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好，那你就要去找哦，那到底圣经学者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啊，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约翰在这里讲到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这个犯罪呢是希腊文的一个他这个不是实，是不是 tense， 而是形态哈，就是这个 aspect， 那 aspect 这个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形态是一个持续的形态，换句话说我们中文翻成不犯罪，在希腊文的原意呢就是继续不断的犯罪啊，就是还是生活在罪中啊，生活在罪中啊，那这个就多花点时间去把它搞清楚啊，这都是苦功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去研究字，不是说字不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字以后对整个这段经文的观念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知道说整个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啊，以至于呢我们能够传讲圣经的一个观点啊，一个圣经的观点啊，那因为是圣经的一个观点呢，所以我们呢必须要有一个选择一段完整的经文，一段完整的经文啊，那怎么样决定完整的经文，这跟我们读经的纪律就有很重要的关系啊，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要研经哈？ Bible study 啊 ，Bible study 是研经嘛哈，研究经文。那我觉得呢，神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在这上面呢，要尽我们的本分。怎么样研究经文啊？怎么样研究经文啊？因为我们的观点必须要真正是从圣经而来的哈，这观点是从圣经的经文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经文那像我们那个讲道的团队，他是这个选约翰福音也好，他选彼得前书也好，他选择创世纪也好，首先呢我要他们把整卷书呢都看完，虽然你只讲一个 chapter 或者两个 chapter 或者是选了三个 chapter 出来要做三篇的讲章，不管怎么样你要从头到尾把那一卷书读完啊，然后呢你要对那一卷书有个大纲，有个大纲啊，那当然志雄他就比较辛苦，因为他选择了创世纪有50个 chapter， 那苏翠长老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他选的彼得前书啊就是5个 chapter， 那就比较容易了，哈哈，是不是，但是分段为什么要分段，分段我们才能够清楚说从第几节到第几节呢是一个完整的意念，是一个完整的意念。如果我们选择的经文呢有头没有尾，或者是有尾没有头，甚至没有头没有尾，那弟兄姊妹会很 confused， 你为什么选这段经文，那会给听的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就是不是断章取义，好像没头没尾啊，没头没尾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是头哪里是尾呢，有些时候呢最简单的当然就看我们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现在英文呢而且不管中英文圣经呢它都有这个 heading 啊，好像就是有一个 头这样子啊，那你就有一段，然后它又有分段。那这些的分段基本上呢是蛮可靠的，虽然不是百分之一百，至少我想百分之八十以上，百分之九十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哎，九十以上，但是有些时候它一段很长啊，你是不是它一段里面呢，其实可能有三个完整的段落啊，啊，也可能一段里面有三个完整的段落，你怎么样来分呢？所以你先分大段，先分大段啊。那譬如说路加福音好了，那路加福音呢，我们可以从它的记载，比如说第一章到第四章呢，讲预备时期哈，那就是从主耶稣的诞生一直到他受洗这个预备的时期。第五章开始呢，就讲到加利利的事工，一直讲到大概九章五十节那里吧。那九章五十一节开始讲他往耶路撒冷去，然后路上呢讲了很多的教导啊。那么到了大概第十六章还是九章啊，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就是他到了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啊，然后二十三章为止讲到他的耶路撒冷受难，然后复活，二十四章讲到以马忤斯路上的情景。那你大概有这样子分类以后，你要讲的那一段，譬如说要讲的浪子的比喻那你就发现是在第十五章，那十五章是属于路加记载里面的哪一大段，在那一大段里面那个主耶稣的重点是什么啊？然后你再缩小一点啊，你第十五章啊，十五章讲了三个比喻嘛，对不对？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所以浪子的比喻是在什么样的 context 里面啊？讲到神的爱嘛，讲到羊的宝贵讲到这一个吧。那你要发现说，那你说羊失羊的比喻。为什么常常用羊用牧人这个比喻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不只是让当时的人看体会到神的爱，主耶稣讲到牧羊他也有一个背景，讲到神牧养他的羊群。譬如说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我是好牧人，主耶稣不是那里的重点不是在讲他的温柔谦卑，因为他那里讲的话很严厉了，他不是从门进来的就是盗贼，他那里讲的口气有点比较严厉了，不是讲他温柔谦卑啊，他在那里讲的是他就是弥赛亚。你说怎么他讲他是好牧人，我怎么看得出来他是在讲他是弥赛亚？因为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那里讲到我要亲自来牧养我的羊群，对不对？那他来了嘛，所以我就是那好牧人嘛，是不是那他来了要做什么？被逐的他要去领回，失丧的他要去寻回，被逐的要领回，受伤的他要缠裹，生病的他要医治，肥壮的呢他要除灭他后面继续不是讲那些肥壮的自己吃还不够，还要去践踏，自己喝水不够还要去把他搅浑，让那些瘦肉的没有办法。
那他说我要秉公牧养他们，
秉公牧养就是按照公义来牧养他们，所以就讲到审判了所以后面你就看到他讲到我要审判这些肥壮。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是讲到审判那些肥壮的？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形态，当然一方面报应神学的这种很普遍的这种观念，以为肥壮的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一定进天国的因为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肥壮嘛神把他们喂得肥肥壮壮的，这是当时的神学观念一定是特别神所偏爱的嘛，这些进天国。那些为什么贫穷，为什么那么可怜？因为一定做了什么事情神知道故意让他们受苦，这是当时的错误的神学观念。所以神借着先知就是去跟他们讲神的心思，顾念孤儿寡妇，不是说惩罚他们这些孤儿寡妇就是让你们这一些肥壮的人来照顾你们的责任就是来照顾这些。结果呢，人的做法正好相反。所以为什么弥赛亚来的时候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因为那时候的穷人是被认定进不了天国的了，那残废的人更不用讲了所以为什么要瞎眼的得看见？为什么要这个瘸腿要行走？弥赛亚来就是要让人知道神的国故，神顾念这一些这一些人被当时的人曲解那你这样子再来想，你就发现 其实约翰从第一章开始就在讲耶稣是谁，第二章他讲洁净圣殿，很多时候我们误用了这段经文，那别的书卷里面，别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说这个洁净圣殿，你可以讲到说呢啊，那些卖牛羊的人拦阻外邦人来寻求神，因为他们在外邦人院嘛，就这些的有个 mission 上面的一个抵触。在约翰福音，因为约翰讲的那么清楚说耶稣是谁是他的主题，所以你看到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警惕，那这跟耶稣是谁有关系吗？是不是只有他才会来洁净圣殿？你再问下去你就会发现啊，那你就找参考书，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在以赛亚书57章吧，那里还有他，其实呢，那里门徒就想到两个经文啊，我为你的殿啊心里焦急的哈，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约翰福音那里呢，也是借着洁净圣殿啊，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想到这一段经文？为什么约翰记这段的经文？还有呢，为什么他说记载主耶稣说不要将我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而在别的地方呢他是写啊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就因为这些都有旧约的背景，你再回去看这些的经文出现在旧约的什么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当先知们讲到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在讲弥赛亚要来，所以主耶稣去洁净圣殿也是在表明他的身份，我来了，我是谁，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啊，他跟尼哥底母啊谈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为什么说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那很多时候我们直觉的就觉得查经的时候，也许我们查经查了好几次了，我们都很快的就下结论，包括我自己啊，水就是洗礼嘛，水洗嘛，圣灵就是圣灵的洗嘛，就是好像很容易理解嘛，是不是 啊再回过头来想，那这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跟他是谁有什么关系？后来就发现啊，圣灵跟水呢总是讲到创造，是吧？所以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呢，神就开始创造了嘛。那么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就圣灵跟水，当你把圣灵跟水啊这种的情景呢，你就把它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你就再看到这个，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主耶稣在这里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人必须要被重新创造才能进入神的国 New creation。 因为人如果是不被神重新创造那不行。那保罗使徒们他们都理解得很清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 New creation， New creation 才能进入神的国啊。那当我们这样子理解那当然第四章为什么讲到这个以后敬拜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就回到第二章想到说主耶稣说他指着门徒明白说主耶稣指着他的身体而讲这个圣殿拆毁以后3天之内要建造起来，你就连起来还是指着主耶稣讲的所以你选了 一卷书，你选了一段的经文来组织你的讲章，你一定有一个先 at the back of your mind 就是说在你的心里头，在你的脑海里头你有个意念，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那这样子我们准备起来呢，一般呢不会差太多，我们的讲章呢跟圣经里面不会差太多，即便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 的残缺，我们承认自己的败坏，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承认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100%的掌握圣经的原意跟整个经文 的主题重点我们没有办法100%，但是我们相信80-90%呢是少不了，我们不会差太远我们不会差太远。好，所以这个观点呢是从圣经而来的是从圣经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研经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研经，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第一次的3篇讲章呢从你熟悉的书卷来，从你熟悉的书卷来，然后做点苦工把这个书卷的大纲呢把它列出来事实上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年一卷书 这样做苦工。你想想看啊，二十年以后你对圣经有二十卷书很熟啊，很熟啊，但是你如果不去做的话，二十年以后你还是没有一卷书你熟的。那我说熟是什么？你闭上眼睛你可以想起来差不多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第四章讲什么，第五章 OK。 那至少约翰福音应该要啊，是不是啊？应该要知道嘛，因为他这些事情是怎么样。你说马太福音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二十八章还是蛮长的啦啊。旧约也比较困难啊，旧约比较困难。但是你可以从比如说腓立比书吧，它才四章嘛，是不是？那至少你要知道它第一章讲什么嘛。好，保罗这个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啊，先是怎么样跟他们问安，然后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祈求，是怎么样祈求，然后讲到他在坐在牢里面，为什么外面有人传福音，其实是为了抵挡他，他的为了叫他不舒服，他说他还是有喜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讲到说他本来是宁可离世呢，与主同在呢，但是呢又为了他们的缘故又还是要留下来。那为什么第二章一开始呢就讲到，就是说如果在基督里面有什么爱心，圣里面有什么交通，什么爱心有什么感动，什么什么就怎么样爱心相同，意念相同，然后讲到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讲到以这个基督的他是怎么样虚己成为人的样式等等，他讲到我们在这个光明的时代要做啊光明的儿女啊怎么样以至于呢他交账的时候呢能够交得了账。那第三章然后为什么讲到这个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他们两个人，然后第三章开始就警戒那边的就是说腓立比教会这里面要防备犬类有些人来那讲他们是什么那样的背景那讲到他自己他说他为什么看万事为粪土因为要得着基督然后讲到他自己怎么样朝着标杆直跑，他不是以为他已经得着了，然后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不要学那一些人，另外那一些人是杜甫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沉沦了。然后讲到第四章他劝寻都基友他们要和好与他们同工的希望旁边的人也帮助他们和好，包括格利勉然后讲到这个借着祈求感谢与祷告将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然后到最后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一卷书好，那你熟悉了，你讲起来，你准备起来，你各方面了，你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而且你读到旧约或者读到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说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约翰怎么样描述主耶稣，我说我想起来说在旧约什么地方讲到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卷书里面你花了一些的功夫，你对那一卷书有印象所以你或者先从腓立比书开始，或者先从约翰一书开始，或者先从哥罗西书，只有四章五章比较容易着手嘛那你一年能够有一卷书，真的你二十年的目标你就是二十卷书真的你就是这样子建立你话语的神话语的这个 inventory inventory 这个存货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是觉得弟兄姊妹其实都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经真的是都查经嘛，又上主日学，为什么不有一套计划，有一套的计划，咱们就好好的今年这几个季度，这个季度呢就好好的把这一卷书呢把它研读清楚那这个苦工就要做，就是不是只是脑子里面在那边想就写下来我把我的大纲，我看到这段经文呢不是呢，这卷书呢这个大纲是这样子 OK。 这卷书的整卷书的主题我认为是什么，比如说腓立比书，因为我很熟，我就说教会从腓立比书看教会的合一那有的人觉得腓立比书主要讲的是基督徒的喜乐，那也好嘛，他就说从腓立比书看基督徒的喜乐，那对我来讲呢，我是觉得说喜乐是合一带出来的一个效果，那主题呢他是在讲基督教会的合一那从这个主题底下我怎么样来分段，这些就成为一个操练成为一个操练那约翰福音呢，譬如说耶稣是谁 或者从耶稣的神迹与讲道来看耶稣是谁啊，这个是一个 title， 然后呢你就分段。但我相信呢，我们现在 computer 的用得很习惯了嘛哈，那你就打在你的 computer 里面嘛啊，那你比如说你准备教主日学的时候，你自己就做了这些苦工，你以后都常常可以用。我希伯来书、罗马书、腓立比书这些新约的书卷，因为我在神学院我也是主修是新约的，所以我每次做完 outline 呢，我就发现我常常回去，并且有些时候我还修改一下，我就说我觉得我第一次那个分的 outline 我不是很喜欢，或者是不是好像很满意，不是很满意，要修改一下修改一下。那以后呢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也好出去培训也好，做什么也好，哎 ，computer 里面已经有这些 file， 再拿出来再温习一下，哎，马上就有了哈。好，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做苦工了哈，做苦工啊，要研究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想听得比讲的还累了，我知道了呀，我们先暂停一下。